我们继续成人主日学，在上一讲我们讲过，父亲要赢得孩子的心，使孩子的行为规范是容易的事情，赢得孩子的心是困难的事情。那作者就讲到有四个方法，一个是读、祷告、工作、玩耍。那读就是指家庭敬拜，祷告就是和孩子交流，彼此需要代祷，帮助孩子胜过艰难的地方。第三个是工作，让孩子参与到你的工作里面来。那你的工作不代表你在上班的工作，可能是你其他的工作，然后你也参与到孩子的工作。当然孩子并没有上班，孩子有他要做的事情，他要准备给小朋友礼物，这就是孩子的工作，和他一起，然后玩耍，这些都是要得到孩子心的方法。那今天我们继续要讲同一个板块，就是为什么一定要赢得孩子的心。训练孩子拥有一套规范是容易的，有些时候也很困难。如果对孩子过度的溺爱，孩子就不能形成一套好的规范和标准。如果能给孩子提供一套很好的规范，如果得不到孩子的心，最后是功亏一篑的。在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家庭是支离破碎的，这些家庭中的父亲还是圣经中很重要的圣徒、先祖，或者是就有很敬虔的伟人，可是他们的家庭一塌糊涂。那我们来说一个例证吧，你猜猜这是哪一位父亲啊？他的儿子强奸了他的妹妹，他另一个儿子为他妹妹报仇就杀了这个儿子，他的儿子后来要夺得他父亲的政权，最后又被暴力杀害。到了大卫晚年的时候呢，有一个儿子想发动政变，最后指定了所罗门作为他的继承者。当你看完这样的一个写照的时候，就知道这个父亲是一个惨败的父亲。可是你又读诗篇发现大卫很敬虔，对吧？诗篇一半以上都是大卫写的，怎么家庭会这个样子呢？当你去读耶和华的律法是全备的，能苏醒我的心，结果大卫的心怎么没有醒呢？少年人如何才能敬畏神呀？将神的话藏在心里吗？他怎么没有把神的话藏在他儿子心里呢？幸好大卫不和我们在同一个时代，如果在同一个时代，大卫一定是被批判的对象，不仅被批判，有可能还会被惩戒。举这个例证是要告诉我们，大卫为什么会那么失败？他的儿子是强奸犯，是暴徒，是政权的颠覆者，是发动政变的人，怎么会这个样子？这是一个粗概的历史。大卫还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在十九篇还告诉我们，他说耶和华的律法是全备的，耶和华的律法纯正，怎么在他身上没有全备，没有纯正呢？怎么他的家里面支离破碎，各种恶都暴露出来，令我们感到大跌眼镜，怎么会这个样子？我们不是要批判大卫，而是要透过历史的间接让我们看到，大卫始终没有关心他的孩子， 实际上不仅是大卫，我们看我们的先祖雅各也是一样的。雅各的儿子们拐卖人口，不是吗？撒谎者、欺骗者、屠城的人，这是他们儿子做的事情。我们再看那个士师以利，两个儿子反复的犯淫乱的罪，并且还在圣殿当中利用他们的职分谋取私利，可能在献祭的时候有人给他们一些钱，他们就献残疾的，就默许了，但是具体情况 不得而知，反正告诉我们他们谋了私利。我们再看撒母耳的儿子，同样也是败坏的。后来以色列百姓说，既然你们都不是好样的，你们不是榜样，那我们就求上帝立一位王给我们吧。我们像外邦人一样，拥有一位王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更好，不受欺压，变得更强盛。这些伟人的家庭，他们的孩子们都是非常的糟糕的。就连在犹大诸王里面，有一些比较不错的王，比如南犹大王约沙法是很敬虔的，上帝称赞他，他也带来改革的运动，复兴了当时犹大国和百姓。可是他有一件事情疏忽了，他允许他的儿子约兰娶了邪恶的北国亚哈的女儿为妻，到后来他的儿子约兰也行了北国敬拜巴利的罪。这些人是谁？旧约里的圣徒，有些是我们的先祖，像雅各，敬虔的伟人像大卫、撒母耳，他们的信仰生活都很好。撒母耳最后说，在他卸任的时候，他会说，我没有拿过群众一针一线，可以保障自己人品的正直，可是他的家庭一塌糊涂，他的孩子不行他所行的。原因在哪里？这些孩子们不都是在基督徒家庭里面长大吗？这些孩子不都是圣约的百姓吗？问题在于什么？这些男人父亲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赢得孩子的心，或者过度宠溺自己的孩子，产生了如此败坏的儿女。我们不去探讨当时的多妻制，然后家庭中各种的问题，我们要探讨主要是父亲的角色。大卫的家庭为什么那么糟？圣经给了一个结论，在列王记上一章六节那里写到，他父亲素来没有使他忧闷，说你是做什么呢？大卫对他儿子是宠溺的，儿子们做了错事，大卫不责备、不理会、不处理。大卫可能政务繁忙，他就感觉平时工作很忙了，孩子犯个错就犯个错吧，对不对啊？感觉愧对孩子。圣经指出来，大卫王宠溺他的孩子，不想让孩子难过受责备，不想让孩子忧伤，不想让孩子受惩罚受惩戒，他的孩子的罪越发严重，直到要推翻他的国位，后来孩子要发生政变，是大卫疏忽所带来的。就是大卫没有亲自训练管教自己的孩子，他也没有投入到父亲的角色当中来履行他的义务。圣经说从没有，从没有，这叫溺爱孩子。溺爱的结果是什么？毁灭性的，毁灭性的。你知道，对孩子从来不说不的父母， 再宠溺孩子。上帝对他的百姓要求该做的，还要告诉他的百姓有些事情你不能做，就是对他的百姓说这个事情不，你不能做。我们很多时候不能从圣经吸取智慧，孩子所有的要求全部同意，而没有在生活中告诉孩子有些事情能做，有些孩子不能做，有些事情是可以做，有些事情我是拒绝你的。至少大卫让他的孩子们走向灭亡，所以他家庭所有的问题大卫逃脱不了责任。当然我们说句公平的话，也不得不说他的儿子们生来就是亚当的后裔，也继承罪的败坏，但是父亲的责任毋庸置疑，不能推脱。如果他早介入，他惩戒他的孩子，他的孩子被管教的时候，他的孩子会远离伤害，他也会远离伤害的。但这个父亲可以说是失职的。除了父亲的责任之外，我们不可以忽视我们的孩子，他不是一个天使，他是一个小罪人。这种罪恶的天性是显而易见的。奥斯汀的忏悔录讨论过这个问题，孩子不能够作恶是因为没有长大，没有能力而已。当他的能力比你更大的时候，他就开始反对你，与你辩论，与你抗衡，质疑你，最后呢有可能还教育你，还要说服你。因此我们在孩子身上可以看到他内心深处对权威、对上帝之事是不感兴趣的，但是对上帝之外的事情是极其感兴趣的，是不是？我们都养，我们孩子都很大了，十几岁了，七八岁、几岁，你会发现你的孩子对属灵的事情根本不感兴趣。小的时候对各种动画片感兴趣，再大一点对短视频感兴趣，对游戏感兴趣，对属灵的事根本不感兴趣。再小的孩子，少年、青少年，在他的内心当中都有罪性在掌控他，在奴役他。父亲的懒惰，孩子的罪性，是孩子最终走向毁灭的地步。同时我们要明白另一件事情，孩子的罪性是可以被约束的。圣经给了约束孩子罪性的方法，无论孩子从外面学来的恶，还是他内心涌出来的恶，如果不得到修理看守，亚当要修理和看守，男人如果不修理和看守自己的孩子，纵容允许孩子，孩子的问题马上就来了，会长出杂草荆棘，长出很多的枝条却不能结果子。最后大卫孩子的结局、以利孩子的结局、撒母耳孩子的结局，或许也可能会成为疏忽父母责任孩子的结局。我们不是指拿圣经这些人物作为借鉴，今天你可以看我们今天教会很多的基督徒的孩子们，看很多传道人的孩子们，很多时候是非常糟糕的，很糟糕的。这些糟糕是源于没有更好的得到孩子的心。不过这一讲我们不再谈论如何得到孩子的心了，因为在上讲讲过了，那这一讲是要讲另一个话题。我们之前讲过，无论在圣经中的家庭还是从事父母的荣耀都讲过，就是讲到父母的权柄，要要求孩子顺服，顺服父母的权威不是积累的，是上帝所赋予的，而这个权威的存在是要建立在孩子的一生当中，目标是要让孩子顺服， 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孩子要顺服父母，父母要管教孩子。神和亚伯拉罕立过约，要赐他子孙众多，好像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那样多啊。有些人解释，地上的沙是我们，天上的星是犹太人，或者还这样解释，天上的星是敬虔的，地上的沙是不敬虔的。那各位，你是天上的星还是地上的沙呢？没有那个意思啊，胡乱解经。我们既是天上的星，也是海边的沙啊，只是多的意思，数不胜数，不可计数，而不能用那种灵异解经啊去扭曲圣经的本意。神赐福于亚伯拉罕没有错，有很多后裔。到了后来，神告诉亚伯拉罕说，要告诉你的儿子和他的后裔遵行耶和华的道，行公义，行善，就意味着上帝赐下后裔，而是因为父亲要透过权柄来驯服自己的孩子。我们谈到权威，谈到顺服，我们是不喜欢的，罪人是讨厌权威的，任何权威都讨厌，包含自己的父母。当然在教会你也讨厌权威，对不对？大家弟兄姐妹啊，越自由越好。在家里面什么时候最高兴？父母不在家最高兴。在学校老师不在课堂孩子最高兴。如果你是司机，你希望没有交警没有摄像头最好。人讨厌权威，可是神却告诉我们，他就是权威的源头，他赋予父母权威，那父母就会运用权威来管理孩子。如果不管理孩子，罪就代替我们来管理我们的孩子，那么孩子罪性会被放大，会被扩大，一发不可收拾，最后是毁灭性的。我记得以前在学校里的经常会有一些政治教育的那种演唱，当时实行那种严打啊，唱着铁窗泪，经常会说小时偷针长大偷牛。罪性如果不受到限制和管制的时候，将来是毁灭性的。谁给予父母的权威是要管理孩子，制服孩子那个随己意生活的想法。箴言书告诉我们，管教你的儿子，你便得平安，他必使你的心喜悦。管教我们马上想到是杖，对不对？其实管教是一个过程，包含教导，包含责备，包含安慰，包含督促，也包含用杖的责打。它是一个整个的过程，而不能单单只限于杖。我们一说管教的时候，就把它视为了是杖，其实这个过度的浓缩了。因为说浓缩是精华，肯定是教导不管用的时候，杖一定好用。可是管教是一个过程，我们不再强调父母的权威，因为之前一直在强调上帝赋予给我们权威是不可以被夺走的，不能被替代的。父母要运用这个权威来制服自己的孩子，不是使他成为一个乖乖的孩子，而让孩子服在上帝的权威之下。而父母就是那个媒介，一个间接的训练者。同样还有一个词需要注意，父母的权威是需要节制的。父母有权威，特别是父亲，不能运用权威来虐待自己的孩子。虐待孩子圣经并不倡导，而且禁止。以弗所书说，不要惹你们儿女的气，照着主的教训管教把他们教养起来，就指父亲们。做父亲的是有这个责任的， 运用权柄使孩子顺服，要保持节制。不得不纠正一下，我们很多的男人认为，弟兄认为，管教孩子是弟兄的事情，是姊妹的事情，其实不是的，是父亲的事情。圣经总是以父亲为先，以父亲为主导，管理孩子、教导孩子首要任务是在于父亲，而不在于母亲。所以我们身为男人，如果忽略这个责任，等于把荣耀拱手让给了另一半。那男人可能会说，我不在家，我要工作怎么办？你上班工作这个期间，是你把你的权柄授予给你的妻子，你的妻子作为母亲来训练属你的孩子。当你的工作结束回到家里面，重新拿回你的权柄来训练自己的孩子。其实这种节制是告诉我们不要惹怒孩子，因为父亲在训练孩子的过程当中会发怒，发怒会失去温柔、忍耐和节制的。那这样的时候，圣经是禁止的。如果父亲没有节制，其实在诱使孩子轻视和鄙视父亲。所以圣经的教导总是平衡的，它的平衡之美需要发现，需要教导，需要去持守的。虽然父母有这个权柄来训练孩子，如果不保持节制的时候，会让他的荣耀和他所负的责任受到一定的亏损。那如何留住孩子的心？在上一讲我们讲过，要进入孩子的生活，了解孩子的内心，因为孩子内心的价值观是我们需要了解的。除掉孩子内心错误的价值观，建立新的价值观，这是需要进入孩子的世界。只注重规范而忽略内心是不可能的。那么在这一讲当中，那如何留住孩子的心，是要强调体罚，就是管教，还有言语的教导或者是责备的。我想谈到体罚，很多人并不陌生，这个不是独有的发明。上帝在旧约当中对待他的百姓，就是用这样的方法。神是透过先知先警告、先教导、先提醒、警戒他们，实在不听的话，神才管教。而神的管教当中，不是神的暴怒，不是神无节制，是神对百姓的挚爱，通过管教洁净他的百姓，除去他们的罪。所以管教背后的动机是爱的动机，而不是暴怒无约束。至于怎么去体罚，有很多研究，有人认为打屁股，有人认为打手，有人认为罚站，有人认为关到房间外面，关到单元门外面站着去，到底哪一个好呢？至少我想告诉各位，把它关到门外面，这个单元门外面是不好的，啊，关到屋里面也是不好的，啊，那打屁股和打手哪个好呢？你可以试一下，打屁股会留下痕迹，打手留不下，而且手还很疼，那到底选屁股还是选手呢？啊，其实都可以，啊，但是屁股会留下印记。箴言书这样写，不要停止教训孩子，如果你用棍子打他，他不会死，啊，如果你用棍子打他，你将救他的灵魂脱离阴间的。后来还说，谁忍心不打孩子就恨他的儿子呢？ 唯有爱他，必发愤管教他。体罚管教是很重要的，能够让孩子变得谦卑。当去管教孩子的时候，就意味着言语这个时间失效了，才需要管教。那什么时候管教呢？哎呀，我不想再重复这个问题了，以前讲很多遍。小的时候对孩子的训练越严格，慢慢的越轻松。小的时候如果对孩子宽松，等他慢慢长大再训练他，难如登天啊。但是我也推荐书哈，所以这里不再强调了，强调了我都累。但是我要讲这个体罚的问题哈，体罚的一些注意的事项。首先，我们对孩子的管教应该是寻找一个私密的地方，不要在公众之下，带孩子会到房间里面，或者是说带孩子到一个隐秘处，而不是在一个公众的场所之下。公众是一种羞辱，而不是一种训练。然后要指出他的过错，如果管教只是用体罚，而没有对孩子教导说你哪里犯了错，为什么要受管教，要指出孩子具体的过错来，要不然对孩子的体罚和管教是无效的。接着让孩子自己承认他的过错，我们说认罪不是吗？如果对孩子管教了，他还不认为那是罪，那是错，那是对父母的藐视，对神律法的违背，那这个管教同样是失效的。让孩子亲口承认他做那个事情是错的，不承认的话，管教同样是功亏一篑无效。然后拥抱安慰并鼓励孩子，管教完之后不是马上冷漠的离开，这样给孩子一种无效没有温暖的管教。管教之后对孩子要有拥抱安慰和鼓励，这个拥抱安慰和鼓励就是在旧约的圣约当中的那个咒诅的层面当中体现出来的。神告诉以色列百姓，我会管教你们，责罚你们，但我还是爱你们，只要你们悔改，我再次会用我的膀臂拥抱你们，我的慈爱会环绕你们的。这就形成了福音性的管教。如果只是管教然后就结束了，而没有后续对孩子拥抱安慰和鼓励，对孩子来说管教是冰冷的，这个管教背后是没有爱的，这个管教并不能够得到孩子的心，让孩子感觉到这个管教是一个冰冷机械的而缺乏温度的管教。所以旧约神管教以色列人的模式也是我们今天训练孩子的模式。另外一点，要根据重要的根据需要重复管教，不是一次性，没有一次性的管教。如果一次性管教成功的话，我们就不用看旧约那么长的救赎历史了，一次性不搞定了吗？不是，人是被义的，我们的孩子和以色列人一样，都是亚当的后裔，拥有一颗完梗的心，所以我们对孩子的训练是反复反复反复，直到孩子在那个罪在某一个恶习当中改过来，内心屈服谦卑愿意遵行才可以。但你不要认为孩子的悖逆只有一方面体现，他的悖逆有很多方面，可能不同的时间体现不同的悖逆，而不同的时间的悖逆程度的强度也有所不同。因此对孩子的管教是反复的，是重复的，是在他的生命当中一个循环的，好像士师记的循环是一样的。那我们对孩子的管教的态度要遵照圣经，如果不遵照圣经，孩子无法在父母的管教中看到福音的模式。既然看不见福音的模式，我们的管教就是一种世俗的体罚，他无法懂得罪， 无法懂得悔改，无法懂得管教，无法懂得神会伸手再一次怜悯罪人。而世俗机械的管教会让孩子内心变得叛逆或者不快乐的，因此管教是不可缺少的。我们之前也谈过，很多人认为我们现在是一个文明社会，认同那些世俗的心理学，不要管教，不需要管教的。为什么呢？因为管教就是虐待，管教和虐待是完全不同的。机械式的管教和福音的管教模式也完全不同的。所以很多基督徒就接受了一套世俗的心理学的方法，说不要管教孩子，孩子会平起平坐，要商议，要讨论。所以心理学的很多的观念已经渗透到教会，无论是婚姻养育孩子还是教会的牧养，无孔不入，是非常糟糕的问题。我们再看下一个，言语的责备。管教和言语的责备是不可缺少的。以弗所书说，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这个听从父母就意味着，特别是父亲在教导的时候还要输出神的话语，还用神的话语去提醒，它是一个话语的工作。可是我们发现教会也有一个不太好的倾向，就很多的父亲不如母亲更有智慧，很多的父亲口里并不如母亲满有上帝的话语。这个不是很糟糕吗？你不能说父亲管教完之后让母亲过来教导吧，这有点不太匹配，不是吗？我们再回到以利那个事件当中，他的两个儿子做了恶事，那么以利并没有用话语去责备。你要知道，身为一个父亲，熟悉神的话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拥有神的话语才能够告诉孩子何为善恶，拥有话语才能够对孩子引经据典，告诉他为什么那个事是上帝禁止的，是上帝所赞同的。你熟悉话语才能够驳倒孩子悖逆的对你的那种的所谓的辩论。如果你不熟悉话语，你没有办法驳倒自己的孩子，只能是体罚和这样的管教，而却没有话语的输出。圣经还告诉我们，以利两个儿子他们不听父亲的话。你看在以利身上，他可能教导过了，他的孩子不听，他没有对孩子的罪进行进一步的制止，至少他教导了。而大卫按照经文来说，他应该没有教导自己的孩子。所以对孩子的管教不可缺少，对孩子话的责备依然是不可缺少的。因此一个父亲他对话语的熟悉程度就像你对一个爱好一样。你爱好打游戏吗？对不对？你认识打游戏的那些大佬，你知道什么换什么皮肤，你知道怎么去充值，讲得头头是道，你对神话的掌握像你玩游戏一样。如果你喜欢钓鱼，知道买什么品牌的鱼竿，知道什么品牌的鱼丝最好，你知道如何用诱饵来钓到鱼，你对神话的掌握同样是一样的。如果你对你的专业的优秀程度超过对话语的优秀程度，其实你是失败的。你的工作的专业的优秀不会再往上提高的。所以如果一个父亲对话语的无知，是没有办法完成言语的责备和对孩子的教导。你知道如何引导孩子他们弱肉强食吗？你知道如何引导孩子要爱人如己吗？你知道如何引导孩子要远离淫乱吗？你知道如何引导孩子不效仿那些恶习吗？ 你知道如何引导孩子，如何去交友吗？你知道如何引导孩子来度过他最危难的时间吗？如果没有话语，我们所有的教导都是自己所有的人生经验，什么世俗哲学啊，什么寓言故事啊，不会让孩子得到信仰的建立的。我们就看到以利两个儿子什么结局，惨死。以利也是悲惨的离世。因此身为父亲，一方面需要管教孩子，一方面需要言语的输出。所以我们很多做母亲的人应该懂得，当父亲在家的时候，把这个权柄再还到父亲那，让他来承担父亲的责任，来教导孩子，这是次序的平衡和完美。如果在这个家里总是母亲对孩子进行教导和管教的话，这不是男人，不是丈夫的羞辱吗？如果这个母亲不能把这个责任让给丈夫，或者成全自己丈夫的话，其实也是这个母亲的羞辱。女人不是帮助者吗？让自己的丈夫承担这些义务是应当的。圣经总是强调父亲在养育孩子的优先性是比母亲更在前面的。那至于说我们的权柄如何确立，至于说我们怎么去管教，至于说我们如何去引导孩子，我想在我们之前都讲过，或许你听了就忘了，或许你根本就没有听，但不管怎么样，之前已经讲过，我不在这里一一的去赘述那些内容。那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建议，作者给了一些建议，但我认为那些建议呢，内容太少，也没有办法更好的去适用。不过我想推荐给大家一些书，我们之前推荐过，或者我们之前读过，依然可以帮助我们赢得孩子的心，知道如何的去管教孩子，知道如何的去教导孩子。比如我们之前读的圣经的孩子教育观，我想我们教会里的这个弟兄和姊妹都读过，还有不可不管教你的孩子，这个弟兄读过，姊妹也读过，还有养育儿女的十四个原则，靠主应许养育儿女，给他们恩典，还有青春契机，这些书都是告诉我们针对不同的年龄阶段，然后用管教和言语的方法来引导孩子认识上帝，约束他们的罪恶，使他们走在正道之上。我们最大的问题是，当别人告诉我一个建议的时候，就把那个建议拿过来视为训练孩子的所有，有时候好像是拿鸡毛当令箭。其实教导孩子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它不是只懂得那一个原则，那一个方法，它是一个庞大的系统。这个庞大的系统是需要慢慢的去了解去认识的，要不然是不可能更好的训练我们的孩子的。所以如果你愿意持守这个父母的责任，不是用你什么的经验，我父母如何训练我，他父母如何训练孩子，所以我就这样训练孩子，这不是圣经中神呼召一个男人他做了一个父亲应当去做的事情。如果我们不想让大卫家庭的那个见解，或者让以利家庭的见解，雅各家庭的见解 在我们上重蹈覆辙，我们需要重视神对我们男人的呼召。所以上一讲要赢得孩子的心，那这一讲需要留住孩子的心，用什么？用管教。用什么？用言语的教导。因此各位，你在你做父母之后，或你来这间教会之后，你有没有读过如何做父母的书？你有没有想过我如何用敬虔的方法养育孩子？任凭孩子，或者不让孩子忧闷，或者简单粗暴，或者和孩子平起平坐，凡事讨论，凡事商议。其实只要不用敬虔的方法，我们会像大卫一样给自己种下祸根的。所以各位想想，来教会无论是时间长短，你真的认真的思想过你身为父亲的呼召吗？你真的明确这个呼召，并且运用神给你的权柄对孩子进行管教，以及言语的教导、责备、引导和安慰？如果没有的话，真的需要好好的悔改，好好的悔改。我们今天有不少家庭，我们也有很多的做母亲、做妻子，对不对？你有没有把这个荣耀的权柄、荣耀的时刻拱手让给你丈夫呢？让男人做男人当做事，让父亲承担他应当承担的责任。最后作者有一点强调说，我们可以管教，我们可以教导，但不可忽视另一样，就是要祷告。祷告，祷告是对上帝的倚靠。我们对孩子管教和教导只是进行了外在的维护，而真正改变孩子的心是在于上帝。所以要倚靠上帝，通过祷告让上帝帮助我们完成这一场管教。而一场管教，在不可不管教你的孩子有一句话说，管教是一场敬拜。既然是属灵的事情，怎么可以靠我们坚定的意志来完成呢？不仅靠我们的意志尽责任，我们还要在这场管教当中倚靠上帝，愿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约束我们，有节制运用权柄，让上帝改变孩子的心，使孩子的心变得柔软，在话语的教导和管教之下，内心变得谦卑顺服，接受上帝一切的教导，离开罪恶，行在正路之上。最后我们引用创世纪17:17的经文，七节经文，我要与你的后裔的子孙立约，这约永远成立，我必做你和你后裔的上帝。我们对孩子的管教和教导只是尽责任，真正改变孩子的是上帝的主权和他恩典的优先。我也不能给孩子做内心的更换手术，人与生俱来是刚硬的心，是实心，而这个手术只有上帝才能够实行的。因此我们对孩子的盼望是在于神的应许，我们对孩子的指望是在于孩子的恩典和他主权的作为，但是我们的手段仍然是不可以停止的。管教让孩子圣洁中有份，倚靠上帝是让孩子在心中实行手术，让孩子发生改变，发生变化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没有一个父母可以靠我们的管教和手段让孩子的心成为一个新的心，唯有把孩子交托给上帝，在当下尽责任对孩子管教和教导，留住孩子的心，挽回他们，不让他们在最终陷得更深。当然这里不是告诉母亲，我们相信母亲和父亲拥有同样的权柄，更重要的是，不是男人的呼召吗？不是男人的使命吗？所以教会里的弟兄们应该重新思想自己的角色，辨识自己的呼召，承担这一个责任，做大丈夫，能够刚强壮胆承担这一责任， 让孩子可以看到男人的形象，可以看到男人的榜样，看到一个男人应当怎样的在家庭当中体现出他英雄和荣耀的一面。那么就到这里吧，我这一讲不想讲太多，是因为我们之前讲过那么多的课程，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至少讲过三个系列到四个系列。我们讲过重拾父母的荣耀啊，我别问有谁听过了啊，我要问谁没有听过，肯定很多人没有听过，或者你听过全忘了。我们讲过生活中的圣经中的家庭，但是我知道执行力1%都不到，对不对啊？执行力1%都不到，所以我们很难将福音将神的话语带进我们的家庭婚姻和养育儿女的。那神的话语只停留在教会的层面，没有更深的更新我们的家庭，更新我们身为男人身为女人身为孩子的层面的渗透性影响力是极低的，低的可怜。那也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也把自己交给上帝吧，对吧啊，上帝施恩于我们。那就到这里，我们来祷告。